虽然我常常调笑下印度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印度人和正常人呢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印度这个国家啊其实不算穷，他们的人均 GDP 呢已经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了。那现在印度的 GDP 呢和中国06年的时候差不多。那要是咱们把通货膨胀什么的呢都算进去，那应该也相当于中国的2000年出头了。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新中国刚刚建国时呢人均 GDP 只有23美元。美国当时的人均 GDP 呢是1882美元，81.8 倍啊。追到现在呢，美国的人均 GDP 呢还剩下中国的6倍。那从数字上来看呢，中美之间的差距比印中之间的差距呢还要大一点。作为一个经常在中美论坛到处混的嘴炮啊，我真心没有觉得中国网友和美国网友在见识上呢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甚至多数时候呢，我觉得中国网友呢对美国的了解呢甚至优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所以在潜意识里呢，我一直认为印度人的见识呢即使因为各种硬件条件的限制呢会稍微弱一些，但是呢中产及以上的阶层呢和我们应该是没有本质的差别的。之所以印度好像笑料百出啊，那很可能呢还是和他的人口有关。那14亿人嘛，总有点傻子。那我们不能因为人家的几个傻子做的傻事呢就说这个国家是个傻国。但是印度疫情爆发之后呢，有个新闻呢着实是把我给震惊到了。印度北方邦人民党的一位议员苏伦德拉·辛格录制了一段视频，亲自示范喝牛尿。那他说呢最好是在早上空腹时饮用，那这是他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牛尿呢不但能预防新冠肺炎，还可以治疗心脏病等疾病。那他表示啊，无论他是否相信科学，他都完全信任牛尿的作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感觉我的头啊被工程锤给撞了一下。议员啊 ，lawmaker 呀，这可是一个国家最精英的一批人。那李光耀曾经说过啊，在新加坡，如果一个乘坐了300个公务员以及政治精英的飞机失事，那么新加坡呢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那如果一个印度民科爆出这样的言论呢，我是可以接受的啊。比如说啊，贝爷呢是大英帝国人，贝爷呢是特种兵，贝爷喝过尿，那从逻辑上呢画一个等号，那虽然弱智了一些，但是起码呢还是有逻辑的。但是一个议员啊说出不管我信不信科学，我都完全相信牛尿的作用，步子呢就实在是跨的有点太大了。我的第一反应啊，这是假新闻，这是对印度精英智商赤裸裸的污蔑。我赶紧去搜了一下英文媒体啊，妈的，这个是真的啊，而且标题呢比中文媒体的标题牛逼多了。那中文媒体的标题呢，也就是说啊，印度政客说喝牛尿治疗新冠是吧？英文媒体绝了啊，印度立法者给出了新冠处方，每天空腹喝牛尿。喝牛尿就喝牛尿，你用得着强调空腹吗？还每天啊，一股骚味扑鼻而来啊。Lawmaker 和 prescription 呢也是关键词是吧？立法者处方啊，这个讽刺的啊。一时间呢，我觉得我平时的视频呢实在是做的索然无味是吧？人家一个标题就四个爆点了。看完这个新闻呢，我又反思了一下啊，是不是说我本身的见识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尿这个东西呢，虽然正常人看起来是废物啊，但是对于植物来说，那可就是十全大补丸啊。中医里呢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其中有些东西呢确实有效果。既然牛尿在印度已经到了印度议员都去推广的程度，那有没有可能它确实有效，只是我们不知道呢？作为一个吹牛逼的频道啊，这种话题呢就是养分啊，那即使骚一点我们也要来研究研究。老话怎么说来着，说你没喝过牛尿，那还没见过人尿尿吗？那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啊，你怕是连活牛都没亲眼见过是吧？所以呢咱们就先从自己有的说起。尿这个东西啊可不是啥动物都有的，那通常呢只有哺乳动物才有。那为什么我们人类要有尿呢？因为尿尿啊就俗称这个小便是吧，可以调节我们体内的水和电解质的平衡，清除代谢废物。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散热。尿是如何形成的呢？啊，我们的心脏呢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一直推着血液在全身走。那血液经过咱们的两个腰子的时候啊，其中的水分以及晶体物呢会被肾小球过滤，肾小球呢会确保比较大的蛋白质呢还保留在血液里，那过滤出来的玩意儿呢就会进入肾小管，那肾小管呢又会把里面的营养物质，大部分水以及无机盐重新吸收回血液，最后剩下来的呢主要是蛋白质代谢后产生的尿素以及尿酸胺等非蛋白氮化物。那细菌呢可以分解尿素，那产生氨的气味。那大部分人应该知道这个是啥啊，不懂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个公共厕所睡一夜，那起床了啊，你就是行走的氨。大部分人类呢不是特别喜欢尿液的这个味道啊，野生动物呢倒是用的挺好的。那通常哺乳类动物呢喜欢用尿液来标示领土，宣示主权啊。这么一说好像能够理解吧，为什么日本人的片子里经常有的一些动作了啊。啊，这是返璞归真啊，这个词用的可以吗啊。你还别笑日本人啊，中医呢也玩过尿。本草纲目里呢就记载了，人尿气味咸，寒无毒，主治温热头痛，同男者尤良。唐本草里呢甚至记载了使用尿液治疗胃癌的例子，正积满腹，诸药不愈者，人逆服一身，20日即出也。在中国民间呢现在也有中国尿疗协会，这个协会呢是在香港正经注册登记过的，被特区政府呢认为是非牟利性民间团体，属于公益性事业。尿疗会宣称呢，喝尿可以治好并且曾经治好过的疾病呢，包括各型肝炎、肝硬化、各种中晚期肿瘤、抑郁症、帕金森、白内障、颈椎病等等。 中国的中医呢，很多人不信啊，但是喝尿呢，可不是只有中医说过，西方呢也喝尿，而且呢喝的还是个文化。圣经里呢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喝你自己蓄水池里的水，喝你自己井里的水。你按照我这种直男的理解呢，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有点中国的小农思想，自给自足的感觉。但是呢，部分犹太教和基督教徒呢，品出了其他的意思。他们认为呢，啊，我自己的蓄水池，那不就是我的膀胱吗？喝自己的水，那不就是喝尿吗？那后来呢，古罗马和希腊的一些医师呢，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那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那总之呢，他们认为尿液呢，可以治疗烧伤、皮肤病和炎症。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呢，有本著作啊，叫做《历史丛书》。这本书的地位呢，就和中国的司马迁的《史记》差不多。其中呢，就记载了一些古希腊人呢会用尿液来作为牙膏，保持牙齿清洁；而古罗马人呢，则用尿液来治疗口腔溃疡。我想想啊，既觉得有点道理呢，又觉得有点痛。那因为尿液里呢是有无机盐的，这个就相当于用盐水洗伤口啊，是不是能不疼吗？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尿疗法呢都在西方医学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呢，据说医生呢甚至开始可以观尿治病了。到了17世纪呢，终于有学者开始反对尿疗法的作用了，但是没啥鸟用啊，治病的时候呢，该用尿还是要用尿。到了18世纪呢，还是有很多欧洲医生呢会用尿来治疗口腔类的疾病。到了19世纪啊，英国的自然疗法专家约翰·阿姆斯特朗，他从家人呢通过尿液来治疗牙痛等问题，还有我前面说的圣经里的一些段落，以及他自身的一些体验呢，完成了后世尿疗法信徒奉为圭臬的著作《生命之水》。人家不是光嘴炮而已啊，他曾经45天不吃饭，只喝水和尿来治疗自己的疾病。那我是个很爱看书的人啊，但是呢，因为最近在增肥加健身，所以我暂时呢还没有拜读这本大作啊。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分享尿疗法有没有作用呢？我本人是没有尝试过啊，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呢，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信。那比如说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实践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搜索。国外呢也有很多人信奉尿疗法。那比如说天后麦当娜，麦姐呢喜欢凌晨冰浴之后呢来上一杯，据说呢可以化瘀。那还有不少网红呢也热衷拟尿，尤其是年轻女性。那据不少网红分享啊，多喝呢可以治疗脸部的皮肤问题，而且呢都有视频为证的啊，确实呢皮肤问题有所改善。我也是将信将疑啊，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起码比给老人推销保健品要好，你喝自己的尿嘛又不花钱是吧。到目前为止呢，主流科学界呢是不承认喝尿有啥好处的，但是呢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坏处，就只要你心理上能够承受啊，就是有点味道的盐水嘛，淡点浓点呢完全可以自己调节啊。不过呢，就尿液中的一些提取物确实是可以治病的，而且呢还是用在癌症治疗上。我在中国科学网的网页上呢找到了点资料啊，这个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啊。美国华裔科学家廖明珍教授呢在尿液中呢提取出了一种叫做尿多酸肽的成分，那可以降低化疗放疗的毒副作用，减少白细胞的损失。但是是不是说喝尿就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呢？啊，我打一个问号啊。即使有作用，那可能呢把全家人呢都喝完，剂量也不够，到时候呢病还没好就弄出个水中毒啊。各位我要再强调一下啊，我这个视频呢绝对不是在告诉你喝尿能治疗癌症啊，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请你赶紧右上角啊！如果已经订阅了，先取关在右上角啊，咱们没法做朋友。那说这么多呢，咱们还没说到主角印度啊。在人尿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厘清的情况下呢，印度人民啊明显呢就先行了一步。那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喝自己的尿了，而是发展到了喝牛尿。多数国家啊在喝人尿的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比较保守的。那可是印度的牛尿饮品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在有些地方的超市或者药店呢都是可以买到的。那牛尿能不能治病呢？啊，我不知道啊。但是牛尿事实上无法治疗新冠，这个是一定的。否则印度呢，现在不会忙着打疫苗了。可是为什么每次在疫情爆发期间，印度都会掀起喝牛尿的热潮呢？啊，老子说过啊，存在即合理。任何反常事情的背后呢，都必然存在一个合理的解释。有历史学家认为啊，尿疗法呢，最早始于印度。古代梵文医学宝典《达玛坦特拉》其中呢包含有关 Shivab Kopa， 也就是尿疗法的详细信息。那文中建议呢清晨和冥想前喝尿，那经过多年的喝尿加冥想，那一个人呢就可以学会掌握自己的思想、身体和自然要素。当然呢这个还是人尿啊，那后来怎么渐渐发展成喝牛尿的呢？这个和印度的牛崇拜啊有一些关系。在印度教里呢，牛呢是主神湿婆的坐骑，因此呢牛被印度教徒呢视为神兽。那现在国内的洪荒流小说啊三千里最猛的老子，那坐骑呢也一样是牛。古时候的中国和印度呢杀牛都是大罪，在印度的一些经文里呢甚至将杀牛等同于杀人。那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没有办法从宗教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比较容易了。中国和印度呢都是农业大国，古时候的人类呢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牛呢则是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呢使用了法律来约束百姓对牛进行保护，而雅利安人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呢则使用宗教来约束百姓。从结果上来看呢，有时候宗教呢确实比法律更有效率， 不同于农耕民族对牛的保护，那游牧民族呢，因为它特定的移动性和侵略性呢，牛对他们来说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许多游牧民族呢当年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呢就有多处描述了吃牛，所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呢在对牛的态度上呢就是天然对立的。这多少呢也能够解释印巴为什么要分家啊，扯远了。印度对牛的神话呢，使得一部分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民众呢，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牛的崇拜。那既然人尿可以治病，那神牛的尿那岂不是更厉害了？可是牛尿真的有作用吗？从历次大瘟疫在印度的肆虐情况来看啊，没有用。那政府高层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印度政府会在喝牛尿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呢？我们要聊三个缺点啊。首先呢是安慰剂作用。关于安慰剂，我想大部分朋友就算以前不知道啊，那在这波疫情里呢应该也学到了。那尤其是台湾的朋友，那最近应该都受到了不错的教育。那安慰剂呢说白了就是骗你啊，你自己呢也愿意受骗。在你相信的过程中呢，甚至可以产生各种正面的效果。在医学里呢，安慰剂呢就是无效的药物。但是呢在给病人服用时，并不告诉它是有效的还是无用的啊，千万别觉得吃了没用的药就一定没有效果啊。事实上呢，安慰剂常常可以对病人的病情起到帮助。人类的大脑呢可以释放一种内生性鸦片啊，比如说啊你在做一些运动时就会产生这种玩意儿啊，我说的呢是跑步啊。有些人呢跑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嗨，那服用安慰剂呢也是一样啊。有医生呢就做过实验，当病患服用安慰剂感觉起效果之后，给他们呢再注射纳洛酮啊，病痛呢就又回来了。这说明呢安慰剂本身虽然无用，但是当患者认为有用时呢，它就真的有用了。那虽然听起来有点违心啊，但是可以从唯物的角度来解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回报率了。洋气点说呢就是 ROI 啊。人类在进行任何经济活动时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回报。那所谓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话还真的没毛病。原子弹造出来又卖不出去是吧，造一个亏一个。茶叶蛋呢是能赚钱的。治疗新冠的成本呢是不低的，那开发疫苗的成本就更高了。而印度本身的硬件设备呢又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时候呢有什么 ROI 比较不错的办法吗？啊，有。大规模的推广安慰剂，那成本低还能有一点效果。可是一般的安慰剂呢也需要宣传啊，就跟国内卖给老年人的保健品一样。和宗教相关的安慰剂呢就可以把宣传这步呢直接给免了。但生产这步呢还是有点麻烦啊，你说要是每人都得从寺庙请个神像回去，那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印度呢最后锁定了两个生产速度快成本又低的安慰剂，也就是牛尿和恒河水。零成本高产出，那心理加成呢还特别高。这个 ROI 啊就秒杀一切药物。那说到这儿呢，你是不是觉得诶，政客推广喝牛尿那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了。可是牛尿呢它确实不是真的药啊，这么多年来就没点正常的人指出它的问题吗？当然有啊。不要把印度人呢想成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有很多人呢也是不相信牛尿的作用的。那这里呢我们就要谈到第三个缺点，幸存者偏差。当你去找幸存下来的人去了解信息时呢，这个信息呢往往是不准确的啊。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潜意识啊，就是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那有时候呢找中医弄个偏方就能治好，这个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因为可能100个人里呢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了，而能被医院治好的重症呢，你用偏方去治，100个人里呢，还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的那个呢，会告诉你，哇，中医的偏方太牛了。牛尿也是一样的，喝牛尿又活下来的人，他会告诉你啊，牛那是真的神啊。可是呢，其实人得的大部分病啊，本来就是能自愈的。那如果你感冒之后每天不喝水，只喝牛尿，假设没有洁癖的话，大概率呢不会死。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喝牛尿的话，即使得了新冠，有97.5%的概率不会死。我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牛尿真的有用啊？那是因为新冠的平均死亡率就是2.5%嘛。所以说呢，其实印度的官员他并不是傻，在情况比较危急的情况下呢，推荐印度人喝牛尿可能在当时还真的是最优解。我问了几个印度的朋友有关喝尿这件事情啊，他们对此呢都是非常不屑，那并且告诉我喝尿呢就跟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被国外的媒体呢给过分夸大了。我对他们的这个说法呢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即使科学家已经能够证明尿能治病，那我呢也是宁可多花点钱吃药而不是喝尿。事实上呢，印度现在的疫情呢已经得到了抑制，如果和台湾现在的情况相比呢，印度的情况呢还要更好一点。这当然不是因为印度人尿喝得多，而是在不知不觉间呢，印度呢已经打了2.5亿剂的疫苗，而台湾在6月11号时呢，疫苗的施打数据呢还不到80万。这个是相当讽刺的。印度不打疫苗呢是因为没有钱，那台湾不打疫苗呢则是怕没有钱赚。说实话啊，做前面一期视频的时候呢，当我提到台湾没有疫苗时呢，我还是单纯的以为台湾只是比较节约而已。可是呢，从最近披露的越来越多的信息来看啊，这个呢就是部分官员和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了牺牲人民。如果说印度人喝牛尿是无奈的话，台湾人没疫苗打呢则是可怜了。 那台湾人不是没有钱啊，就混到疫情爆发时没疫苗打，爆发之后呢，只能打别人捐的最便宜的、有风险造成血栓的 AZ。过几天可能连 AZ 都打不了了，就只能打没有做三期实验的本地产疫苗。印度人在疫情里处理不好呢，我觉得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台湾在这波疫情里的表现呢，则真的是应该受到批评。那我觉得台湾做的呢，真的不如印度。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啊，要学会给人民选择权。那印度人民虽然穷，但是早前呢也可以选择喝牛尿或者恒河水，那现在缓过来了，也能打各种疫苗了。而台湾呢，居然把各种捐献疫苗拒之门外，只为图利资本家和政客，连喝尿的都不如啊。